段文成妙手先生为什么诈死瞒明，他向大家说明了经过。原来啊，他有顾虑了，他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摊个事儿了，有一个小子叫什么胡大为，还有叫什么大成的，夜入皇宫偷到了国宝珍珠山，放在三环套月亭，为此事官府已经出动了，早晚得闹成大事儿，揪来揪去还不得揪到我头上。他左想害怕右想害怕，因此才诈死瞒明。哎，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他都端出来了。孙凤山点了点头，哎，情有可原呐、啊。不过老伙计，这你放心，这次我们奉大人之命来请你，这还有诗的人亲笔书信请你过目。说着把信掏出来放前一臂，段文成接过来看了两遍，把信轻轻地放上，是低头不语。唉，大伙一看他闷口了，孙凤山就问了，老伙计你怎么想的？哎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，助官府一臂之力，破了三环套月亭，国宝好还京啊。哎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我说好哥们儿，说到这儿了，这件事我不能从命。赵碧一听就愣了，怎么这意思？您不想出头？对，赵老爷，请你们担待啊。这个当初呢，孙飞、孙文广对我不薄，不惜重金把我请到凤凰岭，求我给建造三环套月亭，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反正那钱海了。我利用三年的时间给修造好了。我问他干什么用，他说了，他说玉泉山凤凰岭人多势众，金银财宝无数，这呢就是搁值钱东西的地方，什么古董啊、字画啊、珍宝啊，在这搁着，大家放心，以免食盗。这贼里头也有贼呀、啊、没说嘛，贼吃贼越吃越肥嘛，他怕食盗才修的三环套月亭，可谁知道他做坏事儿，把国宝偷出来也搁在里头，你说我能不害怕吗？尽管如此，当初啊，这孙飞对我的确不薄啊，本来留我在山上入伙，被我拒绝了，临走之时给了我10000两银子，你看我这庙不庙家不家的，我起个名叫四方观，就是花那笔钱建造的，而且让我守口如瓶，我已经对天蒙了誓了，我说不管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，我绝不会来破这瓶子，我绝不会泄密，如果要有那一天，天诛地灭。你看事到如今真来了，我摆的瓶子我怎好去破坏了，我承诺的事情哪能实信，我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、啊、因此你们去请旁人，你们怎么破那瓶子，用火烧它了，扒它，爱怎么怎么地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实难从命啊，请你们上服师的人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孙玉堂、孙凤山嘴都磨破了，怎么请他出头他也不了脑袋，就是不答应。赵碧一句话都没说，后来一看大伙都没词了，赵碧有主意了啊，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，我说段文成，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，请你不错，这是往你脸上贴金，换句话说是请你吗？是扑你来了，你都明白， 你助纣为虐呀、啊！你给孙飞修的三环套月亭，你要不给他修亭子，他胆子能这么大吗？能把国宝万宝珍珠山放在里面吗？你知道为了破这亭子我们死了多少人吗？老少英雄死了20多号，死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，有掉脑袋的，有掉胳膊掉腿的，有栽进陷坑的，有被滚轮刀给绞成肉馅的，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，人命关天，你能逃脱得了干系吗？嗯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场官司你不打谁打？你说。闹海娇、孙玉堂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哪有这种事儿，这赵壁真能瞎白话，你看瞪眼说瞎话。一想也好，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也不便揭穿。就见这赵壁又拍桌子又踢板凳，妥了妥了，别的都不说了啊，为什么我来，我来就看看你怎么样，你要有改过的心，跟着我们老老实实一走，破了三环套月亭，将功补过，能从轻处置。可是我一看你老了老了什么也不是，好坏你都不懂，那就得公事公办了。好嘞，把锁子拿出来，把它锁上，带到衙门到案打官司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。好嘞，老师咋说咱就咋办呗。黑世杰真把锁链子拿出来了，这就要锁。段文成一看也害怕了，是呆若木鸡啊。孙玉堂心里清楚，赶紧过来给打圆场。赵头，慢着，慢着嘛，别，先别，别，别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对不对呢？哎，法是死的，执行是活的，咱都是朋友，一默默的。老前辈有一时想不开，给他机会让他好好想想。前辈啊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看来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段文成也不傻，段文成心说好，给我来个软硬兼施啊，有黑脸的，有红脸的，
这行啊，哈哈。
心说话，这玩意要较真了，还真就是真事。真要死了那么多人，我这官司是非打不可呀，哎，逃脱不了这干系，看这个架势非去不可了。但是你说就这么去了也有点不甘心。好吧，我赵头，你呢也先别锁我，我可以出头，我也可以请罪，也可以帮着你们破瓶子。
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孩子，把锁链子收起来。
老头讲面儿，你看现在回了波了。
这一说，您愿意跟我们出头了？
哎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
啊，还有条件？那你说。
我赵头，你们那初次来到此处，不了解本地的情况，前头不远，顶多也就20里地左右吧，有个石佛寺。石佛寺里头有个和尚，自称叫什么活佛，此人叫法通啊。他还有俩师弟，一个叫法显，一个叫法能。这仨人在这儿祸乱地方，以活佛的名义舍药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其实那是什么药？全都是蒙汗药，要不见吃了也什么用不顶，把本地老百姓糊弄的可不轻啊。你说这种人不收拾他哪行，把我气的肚子都要爆了。我有心收拾他，我不会武术，说去官府报案我又不便出头，真是左右为难啊。我恳请赵老爷，你挂脚一将把他给我收拾了，给本地除害。你要能把这法通给收拾了，哎，我马上就跟着出头，你看怎么样？
还有什么条件说？就这么一个条件，妥了，一言为定。
照力气说，我们走到你前边去，你这是马后炮了。但是赵壁也没说实情，
行行行，不就这事儿吗？
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走，你们多咱抓住法通，我多咱跟你们走。见你说的啊，按你收拾东西吧啊，带着韩老四一块起身。我看你这四方罐嘛也甭占据了，跟着我们走了以后再另行安排吧。
是是是，我呢，我看这样吧，这个老前辈孙凤山您老人家留下，老哥俩老没见着了，好好唠扯唠扯，您在这负责陪着段老先生，玉堂大哥还有师姐，咱仨去干活去，这不就到这手了吗？收拾完了回来接老先生一块回苏州。
好嘞。
赵壁安排完了，把孙凤山给留下。赵壁忙里抽闲，偷着告诉孙凤山，我前辈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留下陪他吗？你的意思是叫我看着他。
对了，
说个粗话就是监视他，可不行让他溜了，要段文成溜了咱就破不了亭子了，至关重要，到那时候我可真就翻了脸了，您懂的吗？
我明白。
好嘞，您留下啊，好好陪着我们去做活。赵壁带着孙玉堂黑世杰起身又赶奔石佛寺，这又转过天来了，他们吃完早饭来的，到石佛寺前头一看，呵，跟他们路过那时候的情景一般不二，善男信女好几百号，山坡上的人是络绎不绝，纷纷前来讨要。就见石佛寺山门大开，香烟飘渺，里边小和尚诵经奏法，往法台上一看，大和尚法通高坐在法台上，头戴五佛冠，身穿袈裟，眯缝着眼睛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左右两颗柱子都有龙头，龙嘴闭着，龙嘴的下边有婆罗，有不少人来求药，但是绝大部分的他都念弥陀佛，一念弥陀佛就给一粒丸药，给俩钱转身就走。如果有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有姿色的要来了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上另外龙头下面领面子药，小和尚过来还说给药引子，就把这女孩领进庙中，是一去就不回头。赵壁看得清清，心说好他妈东西，你就不懂得王法的厉害，真是无王无法乱无形啊。一转身来到孙玉堂近前，孙玉堂就问兄弟，你说怎么下家伙吧？
还是那句话，白天动手诸多不便，咱先把道踩好了啊，晚上下家伙。
爷儿仨围着石佛寺转了几圈，把出入道全踩好了，这是夜行人的规矩，从哪儿进从哪儿出，有必然的路线，不见瞎撞笼子哪能行啊？爷儿仨都看完坐在心里都有数，在一个小铺买了点干粮，打了一壶酒，找到山坡密林之中席地而坐，在这闭目养神，饿了在这吃点东西，渴了喝两口酒，那酒都是本地的米酒，比那啤酒还没劲儿，喝点就运运嗓子而已。等啊等啊等啊，等到满天的星斗，夜深人静了，爷儿仨起来了，周身上下是紧身利落，把家伙事儿全都带好了。再看这黑世杰，左缠吧右缠吧，赵壁就一皱眉，我说你那干嘛呢？你那裤腰带老系不紧。
老师哦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带着许多的家伙事儿呢，又是赶棒又是飞抓，我不得把它缠好了吗？
小子，你呀，
哎呀，我怎么说你呢？你是我徒弟，老师告诉你，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，懂吗？样样通，样样松，你带那么多家伙事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是告诉你吗，别的全别使唤，你就使唤你那小飞抓就得了，往后出门别带这么多零碎。老师，哎，这回我记住了，往后你就指定使飞抓，就像老师我固定使这小片刀差不多。为什么我叫宝刀大将呢？就因为我全力以赴，把精力全灌注到这把刀上，才能宝刀喝群贼，一压武林，当之无愧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老师，哎，别说了，再说呀，这福晋一方的牛哦全死喽。孙玉堂也不敢乐，心说这师徒从哪儿凑回来的，哎，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，真的会耍贫嘴。赵壁呢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是嬉皮厌脸，跟徒弟还开玩笑。说完之后三人起身了，夜探石佛寺。赵壁告诉我，咱仨人别互堆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一个在北，咱们分开了，唰，一人仨分开。要讲究高来高去，上房上墙，那不用叫，包括黑世杰在内，那溜透了。趴到房脊之上，往院中观看，院里灯光闪动，小和尚出来进去，他们还挺热闹，天热，窗户门都开着，里边明灯蜡烛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瞅大和尚法通，居中而坐，还有俩和尚左右相陪，甭问。段文成介绍了，这是他俩师弟法显跟法能。桌上鸡鸭鱼肉，再往两旁看，可气不可气，还有四五个年轻的女人在这陪伴着，又敬酒又夹菜，统统咕咕说说笑笑，说了一些淫词浪语。赵壁那火就撞到顶梁门呢。赵壁心说，这世上360行，就有这么一个行当是出家的。要说出家人当中道德高深的，真正的出家人有没有？有，为数不少。要说出家里头的败类有没有？为数也不少。就是这些人止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念的是无量天尊，念的是弥陀佛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结果暗地之中净干坏事，他们简直是佛门的败类，这些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赵壁经了多少事，经得多见得广，跟出家人没少打交道。还是那句话，出家里边道德高深的，真正的出家佛门弟子、道家弟子不少，像这种败类也不少不少啊。像那大莲花也是出家人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咱不必细数了。单说大和尚法通，怀里头抱着个年轻的女人，一边说笑，一边跟他俩师弟说。王二位师弟，那钱你们汇总了吗？现在能有多少了？师兄啊，放心，一个整数了，1000两。嗨，您说的太少了，今年咱总的收入超过10000两。有那么多？你想想，他们成天好几百人往这送钱，积少成多呀，有10000银子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哈哈！这样吧，到了年底，咱哥仨31、31，咱得分点花红啊。到了时候也都挣俩钱，怎么样？多谢师兄，多谢师兄。这法能就说：“我大师兄啊，
咱们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张扬了？哎，别忘了，咱这上眼皮是苏州府啊，离这说远也不算太远了。那有个黄天霸，还有个小脑瓜赵壁，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，一旦被他们察觉了，对咱可不利呀、啊。我师兄啊，咱能否收敛一些，别光看银子，这玩意挣钱挣得疯了心，早晚大祸临头，后悔就晚了。师弟呀、啊，这你放心，我早听说了，听朋友们跟我讲，他们现在顾及不上，他们全力以赴，那心呐、啊、都在凤凰岭玉泉山呢、啊，哪有功夫顾及咱的事儿？咱正好趁此机会大捞他一把，实在不行，咱们钱也赚足了，就远走高飞，那怕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就黄天霸、赵壁他们来，咱哥仨的能耐还怕他们吗？哎，来一个收拾一个，来俩收拾他一对，别怕别怕啊！别说这话扫了咱们的兴。另外，我再问你点事儿，师兄请讲。最近一个时期又弄了几个大妞，七个，一个赛一个，都放在哪儿了？照旧啊，都在后面石房之中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再等两天吧。等两天怎么的还能钓上两个大妞，凑个酒，咱哥仨三一三十一，一人落仨，怎么样？不偏不向，多谢师兄，多谢师兄，请请，哈哈，呵，把赵壁给恨的牙根都冒水。赵壁一琢磨，打没那个必要，救人先要紧呢。反正这块有孙玉堂，有黑世杰呢，我先到后边去救人。你看赵壁啊，能耐不大，思路特别快，他想的主次分明。赵壁强压怒火，从墙上下来往后转，他能找着吗？怎么找不着啊？那赵壁什么人呢？经验丰富，三找两找真找着了。事儿也巧，两个小和尚提着食盒往食房里头送饭，正好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暗室之中露出来灯光，出来个格子，能有五十来岁，送夜饭来了啊！师父吩咐的，这是夜饭，让那几个妞啊，无论如何得吃饱点，过两天的话，师傅还要追欢取乐的，明白明白，交给我吧。小和尚把食盒放下，转身奔前边。赵壁一看正是机会，我还不救人更待何时？